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今天我们来讲路加福音吧。
嗯。
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玛利亚，她也怀孕了。
嗯。
然后和她的亲戚伊丽莎白同住了3个月。那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后来生宝宝了，生了耶稣吗？
嗯，是的。那她当然时候到了，她就要把耶稣生下来，对不对？
嗯。
但是呢，你在这个圣经故事里面没有听到的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生下来之前啊，伊丽莎白她也要生一个宝宝下来。之前那个撒加利亚，他是不是因为不相信天使对他说的话，他既然哑巴了，不能说话了，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记得啊。
哦，那你看这件事情不能不画上一个句号，是不是啊？那你知道后来撒加利亚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知道。
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1:57-58。
伊丽莎白的产期到，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等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
好，你看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这是天使之前跟她说她也要怀孕生子的，对不对？
嗯。
那么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施怜悯，这个大施怜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她年纪老迈的时候果然让她生了一个儿子，就这件事情就是神向她大施怜悯，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不是要给他取名字啊？
嗯。
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呢？
耶稣。
哦，对哦，伊丽莎白生的是谁？
伊丽莎白生耶稣啊。
那玛利亚生的是谁？
约翰。
你搞反了，搞反。
那就是伊丽莎白生的约翰。
对，伊丽莎白生的是约翰。你看60节，来读一下。
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
对，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叫约翰。为什么一定要叫他约翰？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啊。我们来读这里，你看是之前天使对他说的，对不对啊？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是天使定下来要起这个名字的，明白了吗？嗯，好。所以当时呢，看第59节，他们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叫撒加利亚，这是按照人的想法来的，对吧？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以前的他们的名字啊是可以重复的，但是呢他母亲想起来了，说不可以，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对吧？
因为天使说的。
对，因为天使说的。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他们不确定，所以就来问一下撒加利亚。然后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63节，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
对，也就是说撒加利亚这个时候也是承认这件事情了，对吧？
嗯，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64节，
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什么叫称颂神，知道吗？
知道。
就是像我们唱诗歌一样啊，要感谢赞美神，知道了吧？
嗯。
他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
为神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而且呢？
而且还给他取名叫约翰。
而且呢，神没有因为他的这个不幸，把这个哑巴长久的放在他身上，是不是啊？而是到了孩子生下来，撒加利亚就知道了神的大能了，是不是啊？
嗯。
所以神对撒加利亚还是很有恩典的哦，他没有因为不幸就一直让他哑巴，是不是啊？
嗯。
所以你看撒加利亚这个时候舌头舒展了，他就可以说话了，他说话的第一开口就是怎么样，要称颂神，对不对？那你现在能分清了吧？约翰的父母是谁？
伊丽莎白。
还有呢？伊丽莎白是他妈妈。还有呢？爸爸呢？
爸爸是撒加利亚。
对，那玛利亚是谁的妈妈？
玛利亚是耶稣的。
伊丽莎白先怀了孕，所以先生下约翰，对不对？
嗯。
然后呢玛利亚后怀了孕，就是耶稣是后生下来的，对不对？
嗯。
所以约翰是不是比这个耶稣大一点点啊？大多长时间？
怀孕6个月。
怀孕6个月，就是伊丽莎白。所以呢伊丽莎白是先怀孕6个月，所以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多长时间？
6个月。
大概大6个月。这就是爸爸一开始问的问题啊，本来说耶稣出生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又把施洗约翰这个小朋友出生又把它这么详细的写下来呢？ 世袭约翰有什么重要的吗？
嗯，不知道。
不知道。好，你看这个世袭约翰的爸爸撒基亚利亚的舌头是不是舒展了？
嗯。
他是不是开始称颂神了？
嗯。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好不好？
嗯。
在他的话里面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线索啊？从68节开始，一直到79节，就是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说了这么多的话。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些话是从他自己来的吗？不是的，是从神来的，对不对？
嗯。
神的灵充满他，他就要说一些话，是不是？
嗯。
但是这话太多了，爸爸呢不让你全部读完，你就从76节开始读，一直读到79节，好不好？
嗯。
好，开始。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
得赦
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这就是撒加利亚讲了一段话。当然呢，我们只是截取了后面一段，是不是啊？但你一听前面这个话讲了，孩子啊，这就说明这是谁对谁讲的话。
这是
孩子啊，你要，这是谁对谁讲的话？
这是父亲对约翰的。
对，这是父亲撒加利亚对世袭约翰的讲话，明白了吗？嗯、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接下来就是形容约翰了，是不是啊？首先你来看约翰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约翰他是。
第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什么？
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对，至高者的先知啊，这个先知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就是在神面前
的。在神面前干什么呢？
做工作，
在神面前做事的是吧？
叫人悔改的吧。
诶，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哦。那先知这个词呢，中文的翻译啊，它大概呢有一个意思，就是先知道，所以有一个预言的意思，明白了吗？他要讲关于以后的事情，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呢，先知其实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爸爸告诉你，他有一个神的代言人的身份，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是不是看不到至高者，看不到神啊？
嗯。
但是神又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派了很多的代表来代他说话，知道吗？
嗯。
代言就是代神说话的，所谓先知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是代表神来说话的，明白了吗？
嗯。
那他的身份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重要？因为神离我们很远啊，对吧？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神又要跟我们说话，所以他就派了他的代言人来向我们说话。这些人的身份就是先知，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这个世袭约翰的身份是不是特别厉害？
嗯。
啊，那么他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往下看。因为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什么叫行在主的面前？
就是站在主的面前。
这个行这个字只是站的意思吗？
不知道。
都已经小学一年级了，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走啊。
对啊，走啊。所以他要走在主的面前啊。
嗯。
那你说世袭约翰现在是不是比主耶稣大6个月？
嗯。
他是不是走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先比主耶稣生半年啊时间啊？
嗯。
在半年的时间他要干什么呢？他不仅要走在主的面前，身在主的面前，对不对？
嗯。
他要预备他的道路，也就是说世袭约翰要走一条路，要为主预备一个道路。
嗯。
也就是说主生下来之后，他是不是也要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
他是不是也要走路啊？
嗯。
那么这条路是谁为他预备好的？
嗯。
世袭约翰，是不是啊？
嗯。
哦，很重要。那你看世袭约翰重不重要？特别重要，是不是啊？那么具体这件事情是要干什么呢？什么叫预备他的道路呢？是不是真的要铺一条路让主耶稣行走？
不是，
这就是一个比喻，知道吧？
对。
你知道什么叫比喻吗？
不知道，就是跟他相近的意思吗？
对，相近的意思，就打个比方。打个比方很重要哦，因为后来耶稣也用很多比喻跟我们说话的。一个人能不能听懂比喻，就说明他的悟性高不高，就看他聪不聪明了，知道吗？
嗯。
那你够聪明吗？够聪明的人就一定要能听懂比喻，是不是啊？
嗯。
所以预备他的道路呢，具体要做什么呢？第77节，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要知道救恩。这件事情是谁能做的？是约翰做的还是耶稣做的呢？
耶稣做的。
因为因罪得赦，知道救恩这件事情，就是让他的百姓得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只能是耶稣来做，是不是啊？
嗯。
但是可以先让百姓在心里面先怎么样
想一下，
先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先知道这个救恩，对不对？先盼望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说耶稣如果刚出来了就告诉别人我要钉十字架了，我要拯救你们，别人能不能明白，能不能理解他做的这件事情？不能明白。所以施洗约翰他来了之后，他要做很多的事情。首先先告诉他们，比如说哎呀我们都活在罪里面啊，是不是啊，然后神预备的救恩啊，就是神提前要让约翰做的这件事情，对不对？这就叫预言，这是不是发预言啊？他把将来神耶稣要做的事情要跟他们先讲一讲，对不对？你看你要注意哦，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哦。这个发预言这件事情在日光之下，在世界上只有谁能来做？
只有神
能把以后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对不对？那我们人能不能猜到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
比如说下午这个天到底是下雨还是不下雨？
不下雨。
万一它下了呢？
妈妈已经手机查过了的。
天气预报也不是完全准确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他就是想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一旦预测了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发财，可以去变得很厉害，好像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预测未来的话是不是很厉害？但是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不能。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谁来做？
神。
只能是神来做，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看的圣经是不是新旧约全书啊？
对，
你知道吗？这个旧约这本书这么厚，就从这里看，就是从这里开始是新约，前面都是旧约。旧约是很早以前就写完了，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书呢是我们现在把它印得很漂亮了，对不对啊？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很早很早，就是在施洗约翰以前的那些先知们很早就讲下来了，知道吗？他最晚的一本书也是在公元前，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500多年就已经写下来。知道什么叫公元前公元后吗？
不知道。
公元前公元后就是以耶稣降生作为一个分界点了。耶稣降生之前就是公元前，耶稣降生之后就是公元后，对吧？所以耶稣你说对于历史重不重要？下次你问一个小朋友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用公元来纪念的吗？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啊？就好像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对吧？然后为什么人要休息？为什么一个星期是7天呢？这些是不是都是从创世纪来的？你去问班上的小朋友，你去问他们，你看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肯定都不知道。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了呢？
因为他们活不在罪里。
对，因为我们都活在罪里面，罪让我们远离神。连老师也是一样，我们就通通呢就远离神，从神而来的好多事情我们都忘记了，然后呢我们又活在罪里面。那你说我们需不需要救恩呢？
需要。
我们活在罪里面就像活在黑暗里面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撒迦利亚就说了，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就从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就好像照在黑暗中死因幽谷的人，是不是啊？然后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情，而施洗约翰就是要为这件事情做预备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跟别人传福音啊？就是像施洗约翰一样，要在人家心里面去做一些准备，铺一个道路，在心里面铺一个道路，对吧？比如说你可以先让小朋友想想，为什么一个星期有7天啊？没有人能告诉你，问老师，老师也不会告诉你的。然后下次你就告诉说法，他们如果好奇的话，他们就问一个星期为什么没有7天，你就告诉他，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是用7天创造了世界，明白了吗？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中国古代是按旬过日子的，旬是10天，你没有想到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做法的话，你可能要上10天学才能休息一天，甚至上1个月才能休息一天。中国古代是没有休息的这个概念了，知道吗？休息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你们要休息，要守为圣日，明白了吗？你看所有这些都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你跟小朋友们讲的话，就有点像预备道路了。你能不能理解施洗约翰呢？先知是圣经上起的名字，对不对？其实爸爸可以给他起另外一个名字，你就特别容易明白，他就是先锋队员，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队员。
那如果我要做耶稣基督的先锋队员呢？
那爸爸问你，如果说到先锋队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圣言队员。
在你身上前两天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学校开始去招少先队员了，而且呢只有几个小朋友有这个机会，老师好像就选择了你，而且是做少先队的代表，是不是啊？那你知不知道少先队是干什么的呢？
不知道。
少先队啊，是他们从小时候就选了一批人，让他们先加少先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变成团员，再到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党员， 这个党员是指哪个党啊？
共产党。
指共产党，对吧？所以少先队其实是为了做共产党预备的，知道了吗？做过预备的道路啊。爸爸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问过你，你想不想做少先队？爸爸知道你很想做的，是不是？
嗯。
为什么很想做少先队？
因为可以戴上红领巾。
可以戴上一个漂亮的红领巾，是吧？然后戴上红领巾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是革命党先选染上的，只知道这个。
对，那是老师教你们的。那你现在只是觉得少这个红领巾漂亮，所以要戴吗？
就是想戴。
那后来爸爸是不是找你谈过这个话呀？
嗯。
爸爸那天晚上跟你聊了好多好多，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爸爸其实心里面是不太希望让你加少先队，对不对？
嗯。
但是好像聊了半天，你也没记住爸爸讲的是什么，是吧？你知不知道爸爸那天晚上可伤心了？因为小 Coco 本来可以做这个耶稣的先锋队员的，结果却做了这个其他的先锋队员，是不是？
嗯。
但是爸爸也没有强迫你去做这个不加入少先队，是吧？
嗯。
爸爸那天晚上是不是让你选了？你还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嗯。
爸爸那天晚上就发现，好像如果允许你自己选的话，你加少先队你还是很开心的呢，哈。
嗯。
还画了画，还写了这个入队的小申请，是不是啊？嗯，但是后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
啥？
就是妈妈呀，妈妈，妈妈出来了，对不对？妈妈也想了一个晚上。本来呢，妈妈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做的呢低调一点。但是啊，妈妈后来一大早跟你说了一句话，爸爸觉得特别好，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叫我神的小宝贝。
对，就是加入少先队是要发誓的，是要起誓的，你知道吗？
嗯
嗯，起誓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少先队起誓的内容是什么，爸爸来读一下好吧？
我知道。
你那个申请书就好像是小孩的画画一样，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
嗯。
爸爸来跟你读一下这个申请书，其实爸爸第一眼就看到了嘛，所以呢，爸爸才好好的跟你聊。但是呢，聊了聊太多，结果估计你聊傻了。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少先队的申请书，好不好？入队誓言啊，这有一个文档，看到没有？哎，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你是不知道的。你看啊，指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申请书。敬爱的少先队组织，我叫某某某，是什么学校、什么年级、什么班的学生？这个是自我介绍，对吧？
嗯。
然后关键的是看下面，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先，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这是你自愿的吗？好像是你自愿的，是不是？但问题是你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什么是少年先锋队。当你没有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被蒙骗的感觉的，你觉得呢？就好像奶奶去菜市场买一个东西，哇，她发现那个东西好好玩哦，然后她就买了，买回来发现被骗了。
怎么了？
这有一个东西叫知情权，知道吗？
嗯，
就是她一定要对这个东西了解清楚，她才就会买。如果不了解清楚，就看一个东西的表面就买回来了，买回来发现这个东西是坏的，是不好的，那是不是很坑？就好像那天爸爸带你去买水果，表面看起来还不错，结果打开了之后是烂的，是不是啊？
嗯。
那是不是很吃亏？
嗯。
所以我们要充分的了解一个事情，才去做决定，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接下来这个讲的话就很重要啦。我决心听党的话，你决心听党的话吗？然后最关键的是要做党的好孩子，戴上红领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红领巾增光添彩。其中有个最关键的话是什么？
听党话，做党的好孩子。
对，妈妈当时就把这句话特别拿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的话哦。如果你加入先锋队，戴上红领巾，你就要做党的好孩子，是不是啊？
嗯。
那可是爸爸之前跟你讲很多故事的时候，不是跟你说我们到底是谁的好宝贝啊？
耶稣。
我们是耶稣的小宝贝，是不是啊？所以后来妈妈就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选择。爸爸妈妈都知道你特别想加入少先队，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不管你有没有了解吧，但是最终这个选择你是不是听得很清楚啊？
嗯。
就是到底要做党的好孩子，还是要做耶稣的小宝贝？
耶稣。
可你当时也是这么下决定的，是不是啊？不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委屈，对不对？
没有。
啊？
没有。
没有委屈啊？你当时心里委屈吗？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的。
反正你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是不是？
嗯
嗯。因为你下了这个决定之后，爸爸那天是不是跟你聊的？你会不会发现后来你就突然就变勇敢了，是不是？
嗯。
就是如果现在再让你跟小朋友讲传福音的话，讲信仰的话，你害不害怕？还害怕吗？还害怕。可是如果别的小朋友问你你是信主的，你会坦荡的告诉他吗？
会啊。
爸爸妈妈之前是不是做一个信仰调查的时候，为了保护你就没有让你去讲这件事情，搞了是不是搞得你好像有点害怕的感觉？
没有啊，
没有啊，爸爸觉得有吗？那么现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做了决定之后，如果别人问你的话，哎，灿健，你为什么不加入少先队啊？你为什么不戴红领巾？你愿不愿意跟他好好的去讲？
愿意啊。
打算怎么去跟那个小朋友讲呢？哎 ，Coco， 你为什么不戴红领巾呢？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讲？
因为我是基督教的，只做基督教的小宝贝。
你把这个"教"这个字能不能去掉？你要做耶稣的小宝贝，做耶稣基督小宝贝，这样讲他们会比较明白，是不是这样？
嗯。
好吧，所以这下你明白了吗？施洗约翰他其实也是一个先锋队员。明白了吧？
嗯，
他是在耶稣前面为他铺平道路的，对不对？
嗯，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不仅是要做这个耶稣的小宝贝，而且我们最终要传的传扬的是什么？是为这个我们的至高者为主铺平道路，传这个赦免的救恩，还是要传党的这个他们的教训和信息呢？这哪一个？
耶稣啊。
所以你看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他们有他们要传的，我们有我们要传，这传的是不一样，对不对？
嗯。
老师可能当时很不理解，哎呀，这个你们家就算信基督教也不影响啊，对吧？也可以做这个红领巾啊。其实老师不明白，它里面是矛盾的。你能明白了吗？现在？
嗯。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他们要传的是什么？其实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以后你慢慢会知道的，会选的。但是呢，爸爸得必须得告诉你，我们要将来要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传福音。
对，传福音就是这个，看，就是要把别人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对不对？
嗯。
我们不是要不平安，我们是要平安。当我们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对吧？虽然你可能心里面有点委屈，但是你现在 Coco 可以很清楚了，我们是主的宝贝，而且是主的先锋队员，是不是啊？
嗯。
啊，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这个施洗约翰就怎么样？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对吧？爸爸也是希望以后你能够渐渐长大，心灵强健。